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
就是我这礼拜呢，因为我有一个副业要做嘛，然后我的副业会跑到机场去拿货。
对，
不知道为什么机场里面的人员呢，里面的外籍员工都是印度人。
好，是来打工打工留学的吗？
应该是打工，或者是他是正职的，可能便宜然后聘起来的一些契约的员工之类的，或者是他们是、契约社员，就是说来实习的这样子。对，那他们其实都长得差不多，中东人嘛，都是长印度中东，
都长得差不多，
真的，我说就是
靠北，
因为我们分不出来啊。你说好，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哪里不一样？
哦，你说
我还真的，
你说国籍，我以为你说每张脸都差不多。
其实也差不多，一个中东人。就是穿一般的制服，不是穿他们那种阿拉伯的一制服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什么人嘛。就像我们台湾、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的华人站在一起，你根本也不知道哪一国是哪一国、
啊。哦，懂懂，
这种感觉。
因为我刚以为你是说像是这个美国黑人，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看 NBA，然后可能女朋友在跟着看，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人是 Kobe 吗？”不是，这个是 LeBron。他说啊，他们怎么每个都长一样？就是他们都会觉得黑人都长一样的脸。可是我想说，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啊。
嗯，
对啊，我以为你是说这种。
我就带入主题，就是说那些印度人，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趣。他们其实就跟台湾的原住民一样。
嗯，
我觉得我今天就在一直在讲一些种族梗，你知道吗？好像不是很好。那他们其实就跟原住民一样，就是说，工作的时候认真，然后呢？可以偷闲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超偷闲，很有趣。然后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印度人，然后呢，他们就手上拿着那种点名的那种点名板，就是一个板子这样。然后他是用手端着，在他可能在玩嘛，然后用手端着手过来，我就觉得干，只要是印度人手上端的东西，我都觉得超像在拿披萨。
干，真的很种族梗哎。哎呦，
OK，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奶奶说。奶奶说什么呢？
奶奶什么都说。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9，星期二。
对，
我私下啦跟奶子的这个录音时间调整到星期二，因为他可能有他个人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时光，我不好意思打扰他，所以说好，你说要换时间，我就陪你换时间，这样。
觉得相挺。
那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哦，就是虽然很地域梗，虽然是很种族梗这样子，可是你不觉得有一些这种刻板印象真的就是你就是会这么觉得？例如说客家人就是抠，
对，
北部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我又想到一个，我刚刚讲到披萨，你不觉得一个胖子他手上拿着一本书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很像在点餐？不管他拿了什么莎士比亚什么什么书，他只要在看一本东西，你就觉得他好像在点餐一样，好像很好吃的感觉。一个胖厨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好吃。
不是，我觉得你对胖子真的很有歧视。之前就那个闻到放屁就觉得是胖子放的，现在人家拿书你就在那边。
那我们再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暴食。那我们不是不知道某一个汉堡店吗？
对。
后来呢，就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就有提供这个线索给我们，
因
为那一个汉堡店叫做 Bengals， 叫 Bungos 还是 Bengals？B O N G O S。
老实说，我对这个名字还是觉得很没有印象。
真的吗？那真的是那家汉堡店，一定是那家汉堡店。
所以你一听到这个名字，你马上就所有回忆都涌上了吗？
没错。所有的花生酱加淋在那个汉堡肉上面，那个画面全部出来了。可是我是确定的是，它应该是倒闭了。
哦，已经查不到是不是？
对，所以之后大家都会去发福那边去聚餐。
哦，发福等于是捡到便宜了。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最近呢，我们的奶奶说的成员最近在干什么？
哦 ，OK。
对，那好，首先呢就是奶弟，奶弟的话呢，他就是。依然呢，他就是空少嘛，他就在做他的工作，
飞来飞去。
对，交了他的男朋友，所以最近没什么联络啦。对，他可能正在甜蜜期。然后奶妹呢，她就是最近交了男朋友，
对，
然后是一位健身教练，因为健身教练还有发了我们的 IG， 那我希望他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子。那我也是祝福你们。然后接下来呢，
奶兄，
对，奶兄，奶兄他现在人在上海
哦，
他应该是听不到我们的节目。
嗯，
对，那他可能偶尔会翻墙，会用 LINE 跟我联络啦。
嘿。
反正我们每一集他都会听，他真的是很忠实的一个听众。
那为什么你们不直接用那个微信联络就好了？
哎、欸，对啊，为什么他不直接用微信联络？
啊、
没有。可是我跟你讲，他哦，他就是有时候会怕一些言论
哦
对他不利，因为他人是在中国工作的。然后呢，
也是哦、
有时候我会跟他聊，就是台湾跟中国的问题。那当然他是日本人，嗯、他是站在台湾这边的。
对。
所以他就说这种事情我们去 LINE 聊，然后之后就变成说我们常用 LINE 在聊天。最近你咧，你怎么样？
最近就工作有点忙，大概就这样。
那你有赚到钱吗？
有啊，最近有生意有不错啦。然后加上、哎、就刚好中秋节快来了嘛，所以
是
其实最近有时候就是会去。送这个礼盒去给这个厂商啦、啊，或是客户，然后当然也会收到一些客户寄来的，客户厂商寄来的月饼啊。然后其实这样就蛮呼应到这个我们上一集的题目，就是暴食，因为最近在吃了很多那个凤梨酥啦，然后月饼啦、
哦，
有的没的，
哦、真的真的，
欸、对啊，
我吃月饼也是吃到干肚子超难受的。
对啊，干。
那最近奶泡在做什么的？
哦，奶泡的话，他因为他本来就是要，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要回上海的嘛。那最近他开始台湾的业务在收尾，所以十月中他就要回上海去陪他老婆了。
嗯、哦，十月中哦，
对对对对对，
哇，那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空中跟他相会。
对，还是我们要再让他在那个离开台湾前再做一集，
再做一集，是不是跟大家道别一下？
对啊。
也可以啊，他不是想要做那个国片的那个女郎，那叫什么？
哦，对对对，女神，
经典女神，
心目中女神。
对对对，那个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啦。
对啊，趁他还在台湾的时候讲一下，不然回大陆他可能不方便讲女神这种话题。
可以，那我希望呢，大陆那边可能麦克风是不缺货的，他可以随时可以买到货，然后我们就可以空中连线了，有没有？
真的，真的。
我就是有点怕那个音质啊，会观众会不太喜欢这样子、啊。
没错，没错。
那我自己最近是像我刚刚说的，我刚好吃月饼，肚子不太舒服。再加上呢，在那之前呢，我是有去露营。
哦， 对, 对, 对，
我是有跟朋友去露营，去立木县的山上露营、嗯。然后那个山中有个小湖嘛，那在那个湖边露营还是蛮开心，是我第一次露营。
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准备太多东西，我就准备了气垫床还有这个睡袋，就这样，只要你可以好好睡觉就好了。然后其他都是跟着朋友这样。嗯、然后因为是我出车的嘛，所以说我就是一路开车，然后开了来回有6个小时哦。
哇，
对，那个从横滨到立木县大概要。其实2个小时以内就到了，只剩当天塞车，因为是连假。对，然后所有人都觉得说，干我们要去露营，就会比较少人，就干遍大家全都去露营，就塞车塞到爆炸。然后在车上呢，我就硬播了我跟你的那个我们在聊那个愤怒那一集给大家听，就是你坐在车上，你没办法，你也只能配合我听我的广播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同时也在车上就是播了一些其他的节目，例如说那个《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嗯嗯，
或者是《通勤10分钟》之类，然后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对，然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童话里都是骗人》，那个娜娜到底长什么样子？开始用手机去搜寻，你知道？就我觉得这就是广播的魔力在吧？就是说你会想要知道，就是这个主持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除了他说话有内容好听之外，
嗯，
你会想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记得我第一次听那个《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时候，我就问你说：“哎、欸，干那娜娜到底长怎样？声音很好听。
”对对对对，
对啊，
真的很好听。我是觉得我蛮喜欢他的这个咬文嚼字啊。
对，
以我这个奶奶说的身份去跟他平台接触这样子，
嗯，
不过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专业吧，然后我们这种比较小咖的这样，然后就。是有回应啦，但是就是我会教他们日文，我会教他们一些奇奇怪怪的日文，然后呢就没有在他们节目上播出。我以为他们会觉得够有趣，然后就播出了这样子。我以为我很厉害，
是啊，其实我是一直很期待他们会来我们 IG 按赞。
哦，對啊，完全没有啊，
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OK，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有推荐瓜吉的新资料夹。
嗯，
新资料夹，他最近就是他跟彩玲，他的助手彩玲一起，
对对对，
一起主持了一个新节目，叫做新资料夹。那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其实就是 podcast 版的这个瓜张新闻啊，把一些最近的一些时事呢拿出来，就是他们在节目上讨论。那同时，瓜吉他这个人就是讲话很有内涵嘛，那也是很有趣。我觉得整个节目的痛调是很快很欢愉的，所以我很喜欢。
嗯，
那他们上礼拜就讲到一个内容，我觉得蛮有趣，我想要拿出来讨论。就是说，今天一个女生跟你说，嗯，我想要吃小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你要带她吃什么东西？
干，这个题目超难的欸。
对啊，你不是说要聊两性吗？我就来跟你聊两性。
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啊。对，顺道一提哦，为什么我一开头会喝啤酒？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呢，我是这个酒水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带了一堆啤酒过去，就没喝完呢，我就带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家里堆了一堆啤酒。我就是想说啊，就慢慢把它喝掉这样子。OK， 继续。
通常想吃小东西，应该直觉会觉得是吃甜的吧？
对
对，可能就是要吃个蛋糕或什么之类的。
也不对啊，可是如果我说今天是晚上，
嗯，
晚上可能
啊，晚餐时间
我想吃，对，晚上时间过了，然后我就想要吃宵夜。女生一定会说我不想吃太饱，
对，
因为我怕胖干嘛的。嗯，那你要吃什么？吃小东西。
嗯，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我自己个人啊，
嗯，
如果说把我摆在以前这个生活在南机场夜市附近的话，我会去买猪血糕。
猪血糕算小东西吗？
啊，就一根啊，一根就是会很多吗？就吃完
猪血糕蛮通常都蛮大一块的欸。我刚想到的是一些串烧类的东西，
哦，
就是可能是那种什么十元炭烤啊这种。
哦，可是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不小心点又点到大概100块左右？
没关系，我吃得完啊。这就是为什么谈恋爱会变胖嘛。
这个时候呢，瓜吉他就说了，
嗯，
以后他想要开一间餐厅，餐厅的名字叫做小东西。
就是说哎，你要吃什么？吃小东西，然后就去那家店这样。
对，我们就去那家店，然后他卖的可能也真的是小东西，就是有甜食啊，有串烧，有什么什么的。那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小东西呢？哎，怎么这个有点两性加上上次那个暴食混合
mix？
其实我上礼拜我有想要讲，就是我也想要讲这个猪血糕，还有那个也是串烧或是 all day 这样子。南机场的 all day 也很好吃。
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学生时代，我那时候也蛮想开一间店，就叫随便
啊。对，我觉得一定有超多这个店名，如果他们真的随便取下去的话，一定超多这种店名。
对啊，因为真的很常问人家要吃什么，然后对方就会说随便，
随便，
然后说那不然吃麦当劳，哦，不要吧，太油了。
对
对
对
啊，那不然吃披萨，哦，那很饱哎，这样干，那你决定嘛，啊，就随便。对，这种真的也很麻烦，所以你刚刚讲说女生想吃小东西，我就瞬间这个这种回圈就浮现出来，我想哦，干，超难决定的。
其实小东西这个名词呢，这个很高干，它就是随便的进阶版
哦，
它就是不想要给你一个随随便便的答案，所以说小东西就是也是给你一个范围啦，我不想要吃一个正餐，
对对对，
我就是吃一 点，
至少把牛排什么的这种先撇除，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他要吃什么。
小东西真的很多。
对，
我觉得其实我算蛮幸运的，就是我在交往的过程中，我比较少去遇到就是会跟我讲随便的女生，比较少，
哦，
也是有。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反而会就是
随便，
肚子饿了要吃什么，然后对方会提议说那要不要吃什么，我说不要，我就反而是我在那边弄哦，喔。对，有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蛮讨厌自己这个样子。对，然后如果说今天对方说随便，好。那我就会带他去，就是你也知道嘛，我们这种人就是常常去同一家餐厅吃饭。
嗯嗯嗯嗯，
可能这个礼拜也去过两三次，那我就会提议说，那我们去上次那家来来水饺，你觉得怎么样？
哦，
你说随便的，啊，那就由我提议啦，那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吧？对，那通常对方都是答应啦，所以就后续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个结果啦。
懂懂懂。不过像其实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就是有达到一种默契啊，一种平衡，就是。 我们可能口袋名单就是大概四五家吧，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大概就这四五家在轮
哦，
就不会说好像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但是好像又就是有变化啦，但是你又不用特别去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吃个什么或吃个那个这样子。
嗯嗯，
对啊，我觉得这种就是还蛮契合的。
那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女朋友对你来说算是就是蛮跟你蛮合的这样子。怎么又聊到这个话题？聊到这个话题，上次我聊到这个话题是我在哭的时候。
对对对，
我在电话里面边哭边跟你说，我觉得你现在交我这个女朋友真的太好了，然后一直哭，
撞得一脸血。
对对对，那我就希望这个奶子可以好好珍惜他现在的女朋友。
对对对，
那你相信纯友谊吗？男女之间纯友谊？
男女的纯友谊哦，
对，
基本上我是不这么认为啦。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纯友谊。
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就是说你就是会有心怀邪念，然后你一定是想要怎样，所以你才没有办法跟他纯友谊。我觉得齁，对啊，怎么样？
没有，当然我也是有很多这种异性的朋友。
对，
但是基本上好，虽然我们生理上是异性，
对，
可是心理上我已经把他当哥们，或者他把我当姐妹，所以
对
你说这算纯友异性间的纯友谊吗？这是友谊没错，但是这真的算异性间吗？就是为什么我跟他可以当好朋友，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他不是我的菜。或者是我不是他的菜，所以我们两个才会变成好朋友。
对对对。
那在心理上，我根本就已经不把他当成异性啦。
哦，对对对，就是你跟他，你是觉得说，就算今天他全裸在你面前，你也对他任何反应都没有。这样，今天就算你们两个在同一个孤岛上面，你也不会跟他有任何的感情产生。这样子，
孤岛上可能就不一定啦。孤岛可能没有其他人。这个讲太绝了啦。
所以今天好，今天你跟一个你现在所谓的哥们的一个女性，然后在好已经世界末日的一个世界上面，就全世界只剩下你跟她两个异性，
对，
你会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跟她交配吗？
好像也必须这么做，
对不对？
对啊。
好，那这个没办法，那相信我们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得要交配。
对，我心里也是很挣扎的。
我之前有看到一部电影，就是有个男生，我也忘记那部电影叫什么了。如果说你们各位观众有任何的印象的话，欢迎你们到 IG 上面留言。
嗯，
好，那这部电影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男生，他某一天醒来，世界上都没人了，
嗯，
完全都没人，就是剩他一个。
嗯，
你能想象一个男生，年轻力壮的男生，他在，天啊，我一直想打嗝，
干你妈喝酒没？
一个年轻力壮男生，他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他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是做尽任何你男人想象过的事情，
嗯，
好，你可能去大卖场就乱玩，然后可能就随便开一包薯片吃一吃，然后挤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奶油，你也不管身材了，然后不然或就是你去什么百事达拿租什么片啊，然后就乱搞就对了，就所有你能做的事情都会去做。这看似很平凡的一个世界末日的片里面，一个女生出现了，然后那个女生呢，也知道她是世界上剩下唯一一个男生，
嗯，
她希望跟他交配，希望可以不管他们有没有感情，她希望他们两个就是可以在一起好好生活，然后生小孩，为了人类的后代而做繁衍，
嗯，
然后呢，她那个女生就决定要搬进她家，可是那个男生在那之前，他就是像流浪汉一样到处乱玩，
嗯，
哦，他是。不知道搬到哪一个富豪的家里面，然后开他的车乱撞啊之类的。
嗯，
对，然后一进到他家里，虽然他家是豪宅，可是一打开里面全都是垃圾，跟流浪汉家里一样。对，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就帮他打扫，这男生就觉得哇，你为什么帮我打扫啊？
嗯，
这就是我家，反正他也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只知道要繁衍后代，然后那男生就答应他。嗯，结果呢，在他们住在一起过没几天之后，又有一个女生出现。
哦，我知道你讲的是影集，对不对？
哎，好像是影集。
对，那因为我也是，你刚边讲我就想到这一个，就是那个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吧。
好，就这个嘛。那不好意思，那个听众就不用来留言哦，谢谢。
啊，不好意思，听众，你还是可以留别的啦。
对，就是没你们的事啦。
对啊，
可以留别的，
你们就继续听就好了。
OK，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七年前了吧？那时候我也是有看到这部影集，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因为第一集一开始他就是完全没有其他人，然后他就在他们自己家的那个游泳池，然后倒满了酒，然后他就在里面游泳啦或干嘛的，对啊，
没错，
对。然后你刚刚说他遇到一个女生，但就长得不怎么样，
对，
然后但是他又想知道繁衍后代，然后。可是那女的又超级龟毛的，那女的就是说，哦，我们不能这样子随便的就交配，欸，要讲交配嘛，反正就是不能随便的发生性关系，我们必须要有婚约，我们才可以。然后就在他们就是结完婚的那一瞬间，然后就来了一个超正的，
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个人呢，我也是。其实我跟你一样，
嗯，
说真的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想法，我也是不相信纯友谊。对，原因是因为呢，我就觉得说，男生啦，你一个女生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除非她是你的亲人，
嗯，
不然的话，基本上你不可能对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异性不产生感觉，
对，
除非你跟他有利益上的关系，那又不一样了，
嗯嗯嗯，
你会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忍住你这份情感，
对，
但我说真的，今天这个客户还是怎么样，如果反过来想要跟你交往的时候，你会为了利益。还是会顺着这个女生，继续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
这个让我想到许纯美跟这个邱品瑞，
邱品瑞，邱品瑞，对对对，胸口有刺一个太阳。
对对对，像许纯美这样子追求你的话，你可以吗？
我真的不行，我没有办法。
可他很有钱，
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个
你可以买20000台 PS5。
我不行哎，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种感觉是假不来的，因为他又用钱想希望买到你的真心，就算你是假的也好，
嗯。
但是以我的个性呢，我是没办法，我再怎么样我都假装不了，
嗯。
就是一旦有觉得什么不太对的地方，我就没有办法用全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就心里有疙瘩啦，老实说，就是心里有疙瘩在，你要怎么好好去服侍许纯美呢？对不对？你心里就会觉得说，哇。老少配干，我们两个走到路上牵手，会不会有很多异样的眼光看你？回到家 ，OK， 回到家没有人看了。好，那你在跟他亲热的时候，
嗯，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他在煮饭的时候从后面环抱着他，然后跟他说“亲爱的”之类的，或者是你在上床的时候盯着他的双眼，扶着他脸颊，跟他说“啊，我很喜欢你”之类的吗？你做得到吗？我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
可你形容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入微，
巨细靡遗，
对，巨细靡遗。
当然，前提是
感觉好像你有想象过这些桥段这样子，跟许纯美。
我说真的，欸，一个年纪很大的女生，我是觉得，
嗯，
我是觉得你只要保养的好，绝对是没有问题。我相信很多男性都是一样，所以才会有很多熟女系列的这个电影产生。
嗯，
但是呢，许纯美这种，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包括法拉利姐，我也是没有办法，
哦，
甚至我还不知道她是男是女。
对。我们这一集会不会被公干？
如果你要公干我的话，欢迎你来我底下留言啊。
对啊，或者是你先去找许纯美告白，我们就让你公干。
什么东西啊？
不是啊，你如果要公干我，表示你觉得怎么可以不接受许纯美啊？
那没有，那我觉得你先去跟许纯美在一起之后，你才有资格来说。
哦，对哈，对哈，
对对，你要有这个经验，你要有这个经验说，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可以的啊，为什么不行？我觉得很棒啊，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来讲说啊，
也是也是。所以，我们这一集会抖出邱品瑞吗？会不会他来留言？
那也不错啊，我蛮期待的，蛮期待邱品瑞，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哦。
他后来好像在那个国父纪念馆那边一个巷子里面开一间店，这样子。
哎呦，
对，好像有看过他，因为我之前公司在那边。
你确定是邱品瑞，不是我们之间共同一个好友吗？我们之间有个共同好友，他是我的学长，同时也是
我的同学。
同学，他长得实在太像邱品瑞，看起来就像是很会服侍熟女的一个这个绅士一样啊。他最近结婚了，
没有？他最近当爸爸，当爸爸。
对，那我是祝他这个婚姻美满，
对
对，然后白头偕老这样子。
对对对，恭喜他。
我觉得我今天讲话，我都有点套用那个 瓜吉的感觉，因为我们蛮会模仿的嘛。
对对对，
有时候你看一个电影或是看什么东西看太多了，你就会变成说，哎、欸，你会有点套入他这个角色里面。
对，有时候会不小心就很习惯用他的一些惯用语。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看我今天这个讲话的这个该怎么讲，讲话这个逻辑啊，跟这个讲话的这个速度啊，嗯、这个痛跳，我就觉得有点像呱唧的感觉，你知道。你知道最近我啊，就是蛮常看一些电影的。
对，
好，包括我这个之前我看了很多诺兰导演的电影。那这个话题呢，我是希望哪一天可以留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
然后呢，我还看了什么？我还看了《异形》。
异形哦，
对对对，《普罗米修斯》，然后接下来就是《异形契约》，然后再来的顺序就是《异形一二三四》这样子，这样走。那我就看了《普罗米修斯》还有《异形》《异形契约》这样子。好，但这不是重点。我后来呢，因为我就觉得，哎、欸，最近好多这种电影，很想重复再看一次。然后我又看了什么《饥饿游戏》。
嗯，
对，《饥饿游戏》。然后呢，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小举动，我就觉得说，刚好我们这个纯友谊可以拿出来讲讲看。在欧美国家的这个异性之间的这个身体触碰，他们是比较没有在乎那么多的。包括我看到这个珍妮佛劳伦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他准备要上台表演给里面《饥饿游戏》里面的这个观众看的时候，
嗯。
他的这个助理呢，就扶着他的背，嗯，把他带上台这样子。
对，
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举动是好还是不好？你觉得，在这个异性之间，你觉得这个女生会希望这个男生扶着他的背，
扶着腰附近，是不是？
扶着他的腰附近，或者是把他手搭在他的背上面？哦、我就觉得说，今天他会自己走路，你扶着他的背要干什么？
干，可是这应该是算蛮绅士的一个举动吧，
所以你是说绅士的话就是要碰人家咯？
也不是，就是要你要去拿捏那种稍碰稍不碰的感觉，也不是要整个好像贴在上面，好像你就是想摸他的背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护着他的感觉啊。
哦，
对啊，
会不会是有点在挑逗他的感觉？
那個、如果是要挑逗的话，你稍碰稍不碰的这个期间，你的中指可能要稍微抠抠他的背这样子，这没有什么，这应该没有挑逗吧？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我不太喜欢碰人家的身体，因为我觉得当我是对他有喜欢的时候，我才会去碰他，除非对方是男生，我才会去搭他的肩，甚至我连对方是男生，我都不一定会搭肩。
哦，真的吗？
基本上我对他没有感觉后，我是不会碰他的。
嗯，
如果说好，你刚刚聊到纯友谊嘛，那你会这样子对你的这个纯友谊的这个女性朋友吗？
其实我觉得要看熟识的程度、欸、因为其实我也是蛮不喜欢就是如果你不熟的时候就
肢体接触，
对，肢体接触 那可能真的会让人家蛮不舒服，所以一开始我可能都要先拿捏。那当然我也是以前有看过一些、朋友，他就是会很觉得好像没什么就去摸女生这样子
啊，那个我真的很厌恶啊！
对，我就觉得感超恶的这样子。然后好，那我觉得要怎么判断你跟他的熟识，就是够不够熟来做肢体接触？其实你可以看女生跟你的互动吧，就是女生她会不会，比如说搭你的肩啊，或者是拍你啊，说哎呀你很就是干嘛啦什么之类的，这种有时候可能会去拍你啊，或者是就是拉着你的手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对对对，哦 ，OK， 你认可我们是有到这样子的熟度，然后我才会比较就觉得说，哦，放心可以去做一些可能稍微的肢体接触，但也不是很完全就干就妈抱过来这样子那种，没有没有没有，可能就是稍微搭个肩啊，或者是拍一下或什么的。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说，你跟女生打打闹闹，你打我，你觉得好啊，好好笑，你在猎攻他，想要打你肩膀、这些我都 OK。
嗯，
你说到，我觉得说到碰你的手，或者是碰你其他的地方，我说我就觉得，哎、欸，你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对，今晚想来点。对，我在想说是不是这样，还是说这只是我一个宅男的一个狂想而已？
对，所以你觉得肩膀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对，你跟我打到我肩膀，这我都能够接受。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哎轻柔的碰了我的手一下，或者是说、
啊、他是不是
你或者是说你是更大胆的，你碰到了我的大腿，哇靠，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碰的，女孩们千万不要碰男生的大腿，
绝对领域。
对对，这是绝对领域。如果说齁你对他是有意思的话，你就可以碰。你就可以在喝酒的时候就是偷偷去碰他，让他知道你的心意，聊聊你的这个心意这样子。
这有任何科学根据吗？
这不需要科学根据，是我们靠感觉就可以。
哦，原来如此。
对对。一个女生愿意摸你大腿，为什么是绝对领域？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离你的生殖器特别的近。她肯愿意靠近你的生殖器的话，表示她希望跟你有进一步的关系。
哦，那如果她摸的是你的脚踝呢？离你的生殖器很远，除非你是哆啦 A 梦。
看，那我可能只会觉得她想要在我腿上写个惨字。
大腿哦，嗯，好像真的，这确实是已经有点过于亲密的部位啦。
对，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举动是我觉得也是尽量少做，因为有些女生就看到对方说啊你练得好壮哦，就摸一下，摸手我都觉得 OK， 但对方会说想要摸你的胸，
对对对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亲密的这样子。
嗯，
对，那你碰我，那我可以碰你吗？
对。通常是要回礼的啦。
对对对。那有一次呢，我就说一次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好了。
嗯，
有一次呢，我就跟日本朋友他们去 BBQ。
对，
然后那些朋友呢，其实说真的，我也是没有熟识太多，就是不是很熟这样。
嗯。
然后结果呢，在现场我到的时候，对方已经非常非常醉了。
嗯，
对，通常这种呢，我不是很熟的 party， 我都会迟到再去。
嗯，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有个友人他教我的。
哼。
迟到的越晚到的越尊贵，所以没有我也不是故意的，反正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啊，就是不是很熟的话，我也不想那么早到，
就不用social这么长的时间啦。
对对对，我的个、嗯、自己个人习惯这样子。那我到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有点醉，然后我就开始一到，大家开啤酒给我，然后做这个 highball 的话就是 whisky 加那个碳酸水这样子，
嗯，混酒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开始这样喝。
嗯，
好。因为我们那天是 BBQ， 同时又在海边，然后呢，有些人他们就直接穿着这个，可能就是比基尼或者是这个，像我是穿海滩裤，对。然后我前一天我也有去晒太阳，所以说我的身体是有点微烫，然后是有点脱皮的那种古铜色这样子。
嗯，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好，反正就是我前一天晒太阳，然后呢就是黑黑的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想说大家也是有些人穿得很清凉，我也是顺便就是想说我想涂一些芦荟，因为我身体有点烫，那个叫什么晒伤了嘛，我想涂一些芦荟，因为包括身体不太舒服。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女生就是知道我是有练过，说哇好棒，我可以摸摸看吗？然后有些女生还是说我可以帮你擦芦荟，帮你擦背后。对，我说好可以，其实我不太想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我擦得到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是用日文说吗？
用日文说啊。
那这句话用日文会怎么讲？
不是，
我可以帮你擦芦荟吗？
背中やってもいい？
哦，好。
背中就是背，やって就是做，类似像就是做的意思。我可以帮你就是弄背这样子嘛，这种感觉。
OK。
好，然后呢，其实我的用意本来是，对方他们的男朋友也晒伤了，所以我就拿了芦荟给他们。
哦，贴心啊！
因为对方男生他就是晒伤不太舒服，我给他，我自己顺便也涂。然后呢，涂到一半的时候。他女朋友，他的这个朋友，他们说他们就是假借就是帮我涂啦、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种要想要摸的感觉。
嗯，
就有一个女孩，她竟然从背后试的，就是擦我的胸部。
为什么？
我就去看你这背后，然后就是想要涂我的这个
胸
肌啦。
嗯，
对对对，然后她捏的那个手法真的是我觉得不行，太变态了。然后我赶快躲掉这样子。他捏的那个手法真的太变态，你会觉得就像在 A 片中那个男友怎么样去摸那个胸部很大的女友一样。
结果你转头一看，哦，干，许纯美。
那后来这个举动呢，我是觉得有点太过了，我就躲掉了这样子，我就在旁边我自己擦这样子。
所以那个女生是有男朋友的吗？
这我不清楚，我没有特别去问。
哦，
对，因为我现场。我是不太喜欢去招惹别人，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现场谁的男朋友或是谁的女朋友。
对对对，
不然讲错，我不知道他是现场的谁的女朋友，所以说我不太喜欢去招惹别人，我都是跟现场男性 在 social。
对对对，但为什么啊？所以那个女生长得，如果长得很 OK 呢，就是哦干很漂亮，完全你的菜，
很漂亮完全我的菜，我会马上知道，欸，她对我是
嗯
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啊，
问题是她可能就没那么漂亮。没有啦，那我是觉得不管你漂亮或不漂亮啊，我觉得在这个公开场合之下，哦，你这样子摸不太好。对，你这样子摸不太好。如果说好，你有什么样的，你有什么事我私下谈。
私下谈。靠北越讲越歪，欸。但是你刚刚讲到这个，我想要一件事情。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啊，那时候大家刚上大学就很喜欢约出游或者是什么夜骑啊、夜冲啊这种。
夜冲，对对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大概有十台车这种阵仗，就大家说啊，我们一起去阳明山玩，
嗯，
然后我们就夜冲到阳明山。那时候大家骑上山，半夜就都会很冷。那
对，
可是你知道男生就是这个比较不容易失温呐，
啊，
特别是我，其实我只要这个一骑到比较冷的地方之后，我的身体就会开始发烫。比如说我没有戴手套骑车的时候，手可能会一直吹冷风。那等到告一段落，我们停下来之后，我手就会开始发烫，所以我两只手就开始很烫，就是想要马上把那个温度抓回来嘛。所以那时候，就班上很多女同学就是知道说，哦，我是还蛮恒温的，就每个人走过来说，哎，借我，就把我的手当暖炉，就每个人都
不管是男是女，
没有，都是女生。
都女生，是男生也太怪了吧？欸，你的手好温暖，借我摸一下的。
对，我就会把他踢下山。
你说你要摸我更温暖的地方？
不一样，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有很多女生就冲过来说：“欸，借我摸。”然后就每个人就会一直在摸我的手。
嗯，
但基本上我是不排斥啦。我不会像你做这种很奇怪的闪开的举动
啊。
对，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啊，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举动好，你不要说摸胸啊，你就摸手就好了。
嗯嗯。
啊，每个人啊很温暖想要摸，那旁边的男的怎么看你？
哦。
其实我也是蛮在乎旁人怎么看我的。
嗯。
我跟男生是比较处得来，那这个男生会怎么想我？就是说，干妈的这家伙吃干抹净这种感觉。
但确实那时候那些女生就是都也跟我蛮好的啦，所以。我就是觉得，哎，欸，也没怎样，就反正他们也不是我的菜。
對，
那这样到底算不算纯友谊啊？
嗯嗯，
干，我们现在是不是前面全部要重录？我推翻了我的这个理论，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纯友谊这个定义有点困难啊。我是主张没有纯友谊的，然后我是希望每个女孩都要保护好自己。因为你可能觉得你跟你自己的这个有什么好男闺蜜，
对对对，
除非他是 gay， 不然的话不会有纯友谊，我是这么觉得。
对啊，
或者是你跟他之间有什么样非常深的这个羁绊，
嗯，
我们日文叫做
kizuna，
对 kizuna， 在这个火影忍者应该也很常出现。
嗯，
那除非你跟他有很深的羁绊，可能你们之间经历过一些生死历劫，
嗯，
或者是说你们是这个就是同事啊，就是你们有。一起努力过的同事，那有可能
共患难的这种过程。
对对对，我那中文有点忘记怎么讲，没错，共患难。
嗯嗯嗯，
对。那如果是这种朋友的话，欸，有可能你们会发展纯友谊。如果说，你们只是一个陌生人，甚至你们只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朋友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不会有纯友谊。
哦，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听我们的听众呢，60%都是女性
啊。哦，真的吗？还是维持着？
还是维持这个66%的，
我66%哦。
所以说，有可能男生在听，包括你老婆也正在听。那我就觉得说，哎，你们都好好保护好自己。那同时也要看着你的老公说啊，没有这个，这个没有，这是我朋友而已啦，就是我们哪个朋友。那你要了解到他们在一起的之后的背景，但你不能冤枉他，你不能冤枉他说干他这一定他妈是不是纯友谊。对，你不能冤枉他，有可能他就是真的纯友谊，但是你可以了解到他的背景，他愿意告诉你说，欸，他们两个之间经历过什么，那他愿意把这些都告诉你的话，那我确定，欸，这就是纯友谊。
嗯嗯嗯， 我觉得啊，像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蒲公英的约定》，
对，
他最后两句就是“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其实我觉得有点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两个人相处下来，可能本来是觉得哎还不错，可能会进展到暧昧，但是可能就是刚好就错过了。那错过之后就变成哦，就那就当好朋友。对啊，我觉得比较可能会是这样子发展，或者是说你可能追一个女生啊，可是她就对你也就没什么兴趣，这可能也是错过的爱情，我不知道，你觉得算吗？然后最后你们可能就变成好朋友。
我觉得爱情真的会有一个时机点，
对，
爱情真的会有时机点，就是说刚好你们啊，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错过了。或者说你、
啊、
他刚好有什么有什么事情在身，
对，
他没办法喜欢你。这个时候呢，真的就是你错过之后，你再回头，哎，有可能你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在一起。
对啊，你可能就错过了、啊。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能也历经一些什么，你们有可能共同患难过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说你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然后就变成这个，最后你只能祝福他。
呵呵呵。
当然，我以前也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在补习班里面，当然我之前跟补习班里面小混混打架过、那同时呢，在我打架的过程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女生，她也在看着这个画面，
对，
看着这个我正在跟一个坏人打架的画面，
对，
她可能觉得蛮喜欢我的，同时那个时候我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人，
嗯，
那个女生呢，我根本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
嗯，
但是呢，她常常喜欢跟我聊天，然后呢，会跟我一直斗嘴斗来斗去啦、其实。你现在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说，干这个举动就是喜欢你啊，
就是暧昧。
可是当下你他妈就是不知道，当下你就是不知道。包括现在长大了，有可能一个女生对你很有意思，你也不一定察觉得出来，永远都是旁观者清啦。对，那个女生呢，一直到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好像透过友人，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很喜欢她，我蛮喜欢那个女生的。
对，
那哇，身材真的很好。
靠
北啊、我最记得的就是他穿着高领毛衣，然后呢，那个高领毛衣的下面也藏不住他的好身材，虽然他才国中而已，然后他长得也很漂亮，那他常常就是傻傻的盯着黑板或者是盯着某一个事物，然后呢，嘴巴半闭，就是他可能嘴巴是有点嘴巴翘翘的，嘴唇翘翘的那种，你懂吗？就是小朋友、长辈不都说小朋友。婴儿的时候不要给他吃太多奶嘴，以后长大嘴巴会翘翘。可是我就觉得说那个翘翘的有的时候很性感。那就像是有一些女星他们在拍这个 model 的照片的时候，他们嘴巴会有点微张的感觉。
对对对，微闭微闭这样。
微闭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很棒。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蛮欣赏这个女生。一直到后来高中的时候，就有朋友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她曾经很喜欢你？就是我们都在对同一个人讲说我们喜欢对方，但是我们却从头到尾没有跟对方告白过
啊！你们都跟同一个人讲，那个人为什么不讲出来啊？
对，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高中的时候了，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补习班，同时我也拿不到他的联络方式了，好像是。对，那我才知道哇，原来曾经我们有这样错过。
所以你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我
那应该搜得到 FB 吧？
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还没有 FB,、
还没 FB,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只有用 Nokia 的手机打简讯，
对对对。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那一直到后来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高中有了 Facebook, 当然是联络到了，然后我也有跟他吃饭。然后呢，可是那个时候呢，就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纯友谊吧，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也不会再喜欢他了。同时，他现在也嫁人了，他也生小孩了。对，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呢，就像之前说的，这个东西才有办法变纯友谊。那我是不是好像一直在打嘴自己啊？
对，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是要翻案？我们最后
要翻案，然后
就是其实是有纯友谊，
翻案翻自己的案就对了。
对，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太快了，我们太下定论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要有信心。我们下的定论呢，就是。针对呢，你跟对方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这个纯友谊定论是没办法在一起，是没办法说啊，这个家伙是我的好闺蜜，是我的纯友谊，他绝对不可能对我怎么样。今天我喝醉喝得再烂，我打电话叫他载我回家，他一定会载我回家，好好的送我回家。
对，
然后别人问你说啊，你们两个啊这样认识多久啦、三个月，不可能。 对，就是
你说一定要是那种真的认识很久才会发生这种状况，是不是？
对对对，认识很久了，或者是对方真的不是你的菜，不好看，或者是工作上的伙伴，工作上的伙伴，我一定好好的把你送到家里，甚至让你去住五星级饭店。
可是其实，就算对方真的很漂亮，然后但我可能跟他一开始就是从朋友建立关系的，然后可能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有男朋友，或者是我也有女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就很熟很熟，就这样一直。即便我们后来两个都是单身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个性，他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当他有男朋友跟当我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互相讨论嘛，就会说，哎、我女朋友昨天怎样怎样啊，吵架啊，为了什么原因？然后他可能也会说，他跟他男朋友怎样怎样的，所以你可能会知道他在谈恋爱上的一些小缺点，他也可能知道你谈恋爱上的一些问题。那当你们两个真的都单身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因为个性就觉得，他跟我还是当朋友就好，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变成是有所谓的纯友谊？你就是知道说啊，你跟他可能他当女朋友的时候就会比较刁蛮，那你可能就不想要或者直接这样讲哈，你可能不想要破坏现在的这种美好，你因为你不知道你跟他交往之后会不会这种朋友的感觉就失去了，甚至未来如果分手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回不到从前了。
啊，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的，因为
对，
因为你一旦进入到这个从友谊变成男女朋友之后呢，我是觉得很难回到纯友谊的阶段啦。
所以我刚刚这样讲，所以表示还是有纯友谊啊。
嗯，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以前的一任女朋友，那个时候是大二的时候吧，那反正那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她住他们家附近有一个男生，是好像她小学同学吧。那他们以前就会蛮好的，就是他们就联络还蛮频繁的，然后包括如果我们吵架的时候，我这个女朋友就会去找那个男生，可能会抱怨，然后男生可能还会带她去吃宵夜或什么的。那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这男的一定图谋不轨
啊，对 对, 对，
然后他就一直说没有，我跟他小学就认识，而且他有女朋友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我跟你讲，他一定喜欢你，我说我是男生，我一定，这个以男生立场这很明显。
对，
那后来我们最后我跟我那个女朋友就分手了。
对，
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联络啦。他就说我们分手之后没多久，那个男生就跟他女朋友提分手，然后跟他告白。
哎、
那当然，他们最后是没有在一起。
啊、
可是我就说，你看吧，当初我就告诉你，他对你一定有意思。
就你一定看得出来，就是一般男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包括什么好啊、你说你男朋友有在忙，然后接送情什么，一般其他男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你有男朋友，我干嘛去接你啊？我没事浪费我时间在你身上干什么？同时他自己还有女朋友。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你的那个雷达算是蛮灵敏的、啊
啊。这必须的，这必须的。
很多女孩就比较傻傻的，就是我以前小学跟她在一起多久了，几年几年的、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现在怎么可能这样子？
我诚心的发问，就是说今天你喝的烂醉，你躺在你所谓的这个小学同学家、你确定你不会跟他发生任何关系？你确定他不会对你上下其手吗？你有这个勇气去印证这件事情吗？是不是你自己心中也是存着一个问号？如果是的话，我建议你也是不要太冒险去做这件事情了，
就还是要小心一点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女，你想怎么样无所谓啊，也不是想怎样无所谓，只是说今天你们性别是不同的。如果说发生任何擦枪走火的事情，
对，
那就会是生理上面的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痛楚。最近我们知道的这个小鬼黄鸿升他去世了，对，这是一个
鬼哥，
对，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消息。他是在浴室不慎滑倒，这个他好像是心脏，
他应该是走出浴室的时候，突然一个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就走掉了，对。
那针对这一点呢，好，首先我们先默哀三秒钟，
好。
OK， 好
，OK。
那， 大家也都知道，杨丞琳跟小鬼他们以前是初恋情人。
对对对，
他们当然初恋情人在一起之后呢，一直到这个演艺圈里面呢，他们也是一直关心着对方，保持着这个朋友的这个身份。虽然他们曾经爱过，那他们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好好在一起，所以说，变成说一个互相关心对方，然后辅佐对方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对，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纯友谊。
对啊，所以你看还是有纯友谊的啊，虽然他们曾经是情侣，对不对？但是最后他们可能是那个关系已经升华了。
对啦对啦，我觉得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像我被说服了一样。
对，被反转了对不对？
好，有纯友谊，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你跟一个不是很熟的人哦，在一起没有几年以上的朋友，你不用说跟他是纯友谊啦。那你说小学同学，你们有每天联络吗？没有，你们可能一年联络一次，然后同学会见一次面，那种朋友不叫做纯友谊。
不过还是呼吁一下这个女性听众啦，自己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如果说你们感情上有任何困难呢，你们可以找我们聊天。
对对，欢迎私讯我们，
欢迎私讯我们。OK， 好，那聊到这边呢，也差不多该进一个尾声了齁。那
OK，
可以从我们刚刚的，
你该不会还有冷知识吧？关于两性的。
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来带一点点冷知识给对方，因为前面我们聊了蛮多，这次冷知识我们可能就简短一些这样子。
OK OK，
其实我认为这个冷知识呢，通常女方啦，他们都不太认同。那我想讲这个冷知识，就是你跟你男朋友就是牵手啊、抱抱啊，或者是接吻的时候，可以减轻你的疼痛，缓解你的焦虑。可是通常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都是对方可能月经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疼痛的时候，那我就会说，拥抱可以减轻你的疼痛哦。对方就会说，干假塞啊，对，已经痛到他可能已经痛到不行了，然后就觉得说，干，
懒得跟你废话了。
对，拥抱最好是拥抱可以减轻你的疼痛，胡烂这样子。可是我就说真的，就你这些亲密举动，你跟对方有一些触碰上的举动啊，拥抱或者是接吻了，你可以，你的脑子呢是会产生一些化学效应，然后让你减轻一些疼痛这样子。当然不可能完全不痛啦，但是就是你就觉得你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用跟他讲那么多，你就直接抱或直接亲就对了。
啊，对对对对，
对啊，你根本也不用跟他讲理论，
直接下去。
因为这个状态的女生，她进化到这种阶段是没办法听任何理论的。
对对对，这个时候她就会惊讶啊，她亲我了，然后呢，她可能她的注意力完全就
转，突然都不痛了。
OK， 再来就是呢，你判断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呢，只需要四分钟。我觉得这一个冷知识呢，它前提是见面，然后包括你跟他谈吐啊之类的，只需要四分钟。当然后续啊，你就喜欢他，跟你后续发不发展，那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发展一段新恋情啊，其实就跟面试一样，你知道吗？
面试哦，
就跟我们找工作面试一样，就是说啊，你看我刚刚说的，喜欢一个人是否喜欢一个人，只需要四分钟。包括你去面试一样，基本上你见到这个面试官的第一眼，他就知道他要不要用你了。
对，
就像你见到他的后面五分钟，他就知道他要不要用你了，因为70%都是靠长相来决定说是不是要录用你。身上啊、打扮啊什么那些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便对于你这个面试
第一印象嘛。
对，第一印象，你的面试，或者是你跟你这个相亲对象，或者说你跟你这个一开始见面的对象，我觉得一开始打扮是真的非常重要。再来就是呢，一个男生啊，在他的一生中平均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在打量女性。
哼，
也就是说你可能你走在路上，你盯着一个某个女生看，哇，你不小心瞧到一个女生的屁股，你就是你从头到尾从头打量到尾，这些所有的时光加起来哦，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一整年不吃不喝不睡，你一整年都在看妹。我相信很多男性听众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
这个我很认同。
对，你走在路上，你开车，你路边看到一个妹，你就想看。对，然后你搭个电梯，你搭个手扶梯，你前面刚好有个妹，你在心中会有无限的剧场，你会一直盯着这个，你会看着这个女生的所有的身材，或者是对，我觉得 这个没有办法说男生很色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就是男生这种东西，雄性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个东西驱使着你会去想到这个东西。
对啊，这是天性啊。
对，
这没办法。
然后这个时候，哎，这时候女生又会讲说，哦，你这个是要怪天性的，色就色，怪天性。OK， 好，我反正我不管你讲什么。总之呢，真的，如果你有机会变性一次哦，你变成男生你就知道，你走在路上。你看那个胸部大，你会去看；胸部小的，你也会去看；屁股大、屁股翘、屁股扁的，你也会去看。可能不入眼帘的，你会不想，你不会去注意到啦。可是基本上那种散发着闪闪发亮光芒的一个女性，所有人都会去盯着她看。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纯友谊，那一夫一妻制呢，在大自然之中其实蛮普遍存在的哦。
嗯，
包括人类啊，人类是自己制定的，当然多妻多夫多妻制也是有，天鹅。狼、鸭子，还有狐狸跟老鹰、嗯，鸟类的话很多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对，尤其是就我知道，就是乌鸦，日本很多乌鸦，乌鸦的话也是一夫一妻制的。通常你看到有一只在你附近的话，一定会有另外一只在远处盯着看。
哦，
所以说今天你不小心把一只，不管是公乌鸦或是母乌鸦给杀了，另外一只会追着你，就是想要报仇的意思。
真假的？
真的真的、啊。
那我补充一个冷知识好了，
嗯，
呼应一下你刚刚第一点，就是女生痛的时候，如果给她一些这种亲密举动的时候，她会减少一些痛楚嘛？
对，
因为像我们打篮球，其实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伤。那我以前有很常看一个中医师，
对，
那个中医师有跟我讲过，他说痛是比较出来的，
嗯哼，
就是比如说呢，我今天脚扭到，我可能会很痛，但是我可能。隔天我突然手脱臼了，那是比脚踝痛更痛的、
啊、
的痛。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脚踝好像不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月经来了，
嗯，
你就给他一巴掌，很大力的那种。哎、欸，他月经突然不痛了耶，你懂吗？
干，你这个话一定被女生给骂死。可是我觉得这个道理是真的有，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嘛。例如说我现在失恋心碎了。啊、各位听众哦，我这里补充一个，就是说心碎是真的有了。所谓的心碎就是说干，你不是你抽象的心碎，而是你心真的会痛。心真的会有个疼痛感在。嗯、那通常你心碎的时候你会去找人抱怨嘛。可是呢，
对，
当你听到你被抱怨的那个人他讲出比你更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没那么心碎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种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啊！你比我痛，干，那我好像是没那么痛了
哦。Oh.
所以说你，你心碎的时候找人抱怨的时候，多听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情，多看一些恋爱分手这个电影呢，或许你是会真的有一些，就是会比较缓解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依靠这样子。
所以虽然我那个刚刚的例子有点开玩笑，但我其实是要讲冷知识，就是痛是比较出来的。因为像我上个礼拜呢，有一天我股票赔了大概10000多块，
嗯，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啊有点沮丧，
嗯，
想说很难过。然后呢，我们这个玩股票有一个群组，
对，
里面有一个人就说，哇，我今天赔了90000多，哎，我瞬间觉得还好了，我就觉得哦，干，还有人那么惨哦，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你玩的时候当冲，你知道，你那个真的很痛。
对对对对 对。
像我的话，我都是走长期的，所以说今天干突然下跌了20%、30%，我是没什么感觉啊，我就觉得干一定会再往上升，因为我不是
买，它会再起来。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不是买那种可能刚 IPO 刚上市的那种股票，可能比较不稳这样子，我是买就是。Apple 啊，那种比较大的、
迪士尼，
迪士尼，对，迪士尼啊之类的，
嗯，
类似这种那种股票了、啊，
对
对，所以说，啊，我真的是建议你不要玩当冲，你知道吗？赔掉10000，你可以买一个更好的麦克风。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有把它拷回来，我有拷回来。
OK OK。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说你喜欢奶奶说的话，别忘了上网搜寻啊，奶奶说，上 Facebook 搜寻奶奶说，或者上 IG 搜寻 Nene's Talk NENESTALK，
还有在 YouTube 跟 KKBOX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所以记得要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同时呢，你在 Spotify、SoundOut、Apple Podcast 还有 Google Podcast 以及这个 Anchors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对，那 讲到 YouTube 啊，我们就有个听众就是说，哎、欸，很棒，就是我们上架在 YouTube 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件事情。
哦，真假的？有这个回响哦？
对对对，那现代人嘛，绝大多数都使用手机，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娱乐。如果说呢，今天就绑住你这个 Podcast 好了，那你的手机可能就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了。你可能开启其他的什么影音，就是有声音的东西的话，哎、欸，你的 podcast 就会断掉。所以说，哎、
啊，
他、欸、可以用这个 YouTube 在电脑上面播放，在其他的装置上面播放的时候，哎、欸，就还不错，你知道吗？
嗯哼嗯嗯，
就多一个平台啦，对这个听众来说也是有多一个选择这样子。
对啊，對，
那当然
这是我的 idea 哦。
对，没错，就是奶子的 idea。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记得要给五星好评啊。
对对对，不知道在哪里留言的人呢，欢迎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啊，然后它这个里面呢会有一个你点我的频道，它里面底下会有一个留言。
对
对，会有个留言，应该什么，给一个这个叫什么评论啊，
评价。
对对，给评价，然后你要点五星这样子。
对对对，
给我们什么评论都可以，那麻烦你，请你给我们五星评价 ，OK？
要骂要夸奖都可以。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不过如果要交流，可能还是要去IG 或 Facebook， 我们比较能够互动。
对对对对对。那之后呢？如果说你有听前面节目啦，然后有这个七大罪愤怒、七大罪暴食，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想要讲七大罪的色欲。如果说呢，你们有任何有关这个男女情爱、色欲上面的一些有趣的经验的话，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大大声的帮你念出来。
没错。
OK， 好，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子啦。
OK
OK， 拜拜，
拜不。欸，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五颗星啊，
都五颗星啊，因为都是认识的，没人敢给一颗星啊。好了。